俗话说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人得了喜事，精神气质它不一样，觉也少了，走道也轻快，天穹叠度，兴奋的不得了。遇上发愁的事儿，连打唉声再打盹儿，睡了一觉又一觉，没精神了。现在的曾国藩，哎呀，心情舒畅，就好像年轻的小孩似的，走道也轻快。正在一切顺利的进展时候，没想到遇上水寇了，而且这水寇胆子这么大，竟敢上水涌这来抢粮食来，这事儿还没听说过。曾国藩马上带人到了江边，小船停住，鲍超斗胆篇喊了一声：“该！”哪里来的狂徒，胆大包天，竟敢抢军粮，你活腻歪了不成？船头上这个水寇头撇着嘴看看他，切，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？你谁？姓申呐、我叫申明彪。你申大爷，人送绰号，知道吗？我叫铁臂申圭。你申明彪，申大爷，真听说过。因为鲍超来了日子也不短了，听老百姓传言，有一只水寇在蒸水上活动，专门打家劫舍，为首的有个头，这小子姓申，叫申明彪啊，有个绰号叫申大头，又叫申不怕，这家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是你抢老百姓，抢商船，也没想到抢官船，公开跑到曾大人眼皮底下来抢军粮，这事儿没想到。鲍超点点头，闹了半天你就是水寇申明彪啊，赶紧把粮食交还，自备其服，认罪伏法，牙崩半个不字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是吗？你是谁呀、你说话怎么这么牛啊？你叫什么名？姓鲍，我叫鲍超。你拿那个来，扔他一村。你说这鲍超这能力有多大？平行有两丈多远的，扔一蹦，蹦到贼船上去，他举刀就剁。那位横枪照大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两个大块头在船头上就斗在一处。水涌一看当头的不要命，士气大增，把快船开过去，纷纷跳上贼船，兵对兵，将对将的斗在一处，能有不受伤的？真刀真枪啊！一会儿就躺下一个，一会儿就掉水里一个，乒乓乒乓，哎呀，噗啊啊，噗噗，咚咚。单说鲍超斗申明彪，两个人打了20回合没分胜负，毕竟那船再大受限制，那地方不大。最后申明彪用手点指，哎，就抱他赶上水里，他就哎，咱俩在水里比划比划，啊，砰，哗，跳到水里了。鲍超听那个血，紧跟着一个猛子也追下去了，两人在水里一冒头，又在水中搏斗在一处。曾国藩看得清清的，心说话，好一员虎将，不过他就是个贼呀、这样的人要能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真是金不换。他就动了爱慕之心。罗泽南在旁边看出来，察言观色，瞅出来了。大人，您看这个申明彪这人怎么样？ 罪恶滔天，不过此人武艺十分了得。大人，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能把他收降，也不失为是件好事。传我的命令，要活的不要死的。传下命令去了。咱这么说吧，水涌越来越多，水后毕竟是有限，天似亮似不亮，水营的人开到了，把他们给包围了，包括申明彪在内，一个没剩，都生擒活拿，都拿绳给拴上。鲍大人大获全胜，所抢的粮米业已夺回，裸获贼船大小16只，抓住水后107名，那匪首申明彪也抓住了，回衙带回去，我要审讯。回了审案局了，这水后啊都拴着一串一串的，押到审案局屋里，搁不下，在院蹲着，乡勇们各拿刀枪看着。曾国藩回到屋里头，稍事休息片刻，把申明彪给我带上来，带申明彪，快点，快点，拳打脚踢。申明彪不服不忿呐，光着个膀子是怪眼冤翻，呼呼的直冒粗气。来到里边一看，好大的阵势，跪呀跪呀！有人找到腿这，大一脚扑通就跪下，不跪下行吗？在这个场合立棍儿，你立不了啊，龙你得盘着，虎你得卧着，跪下。曾国藩往下看了看，抬头，申明彪抬头一看，离着曾国藩这么近，几乎面对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看这官立眉，大三角眼，塌鼻子，菱角嘴，长胡，一团的正气，无怒而自威，吓得他赶紧把头又低下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都说了，我叫申明彪。废话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再要胡说张嘴张嘴。
两旁的人吆喝着，梆梆打棍子掷土地，他不敢言语了。再说一遍，叫什么？
姓申，叫申明彪。
申明彪，本部堂听说你不法多年呢，在水上打抢民财非止一次，罪恶滔天，没想到你晚夜之间竟敢劫我的军粮，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
来人，先把他拉到下面，重责20，狠狠给我打。
没说别的，先削他20军棍，干嘛杀杀他的威风？你不见他贼性不改呀、啊？这20棍子削完了，打得鲜血淋漓。他那腿尽管有这么粗，那也架不住削啊。这小子还真不含糊，一声都没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完了拽上来了。曾国藩再看，这小子老实多了。呼呼就喘粗气，曾国藩心说，你哼什么？你在这儿立棍，你能立得了吗？你别忘了那句话，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。说我心可横了，假的，没收拾你，收拾你就老实了，你再硬的铁拿炉子也把你炼了。
申明彪，
有你身犯什么罪你知道不？
我犯了死罪了，
可杀不可留。不过大人，恕我直言呐、啊，我也是鞍山的良民呐、啊，因为数年来战争不息，到处都打仗，
我们拖家带小的连饭都吃不上，万般无奈挺身走险，这也是逼出来的。到了现在是朱玉回墨迹，大人您看着办。这倒是实话。我请问你，在落水围扣之前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是经商的，卖布的，我父亲是打鱼的，我们家也使过船，因此我会点水。这不是当您说我在水里能待三天三夜我都可以不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罗泽南过来了，大人你看怎么样？曾国藩有心收他，神明镖在本部堂，有心收留你，叫你改邪归正，在水师效力，你可愿意？大人您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明白。您说什么？叫你改邪归正，把你留在我水勇当中效力，你可愿意？哎呀大人啊，我求之不得呀。人谁不愿意走正路，但能吃上一口饭我怎么乐意当水寇啊。大人我愿意，不但我愿意，我手下的弟兄全都愿意。来啊，给他松绑。绑绳松开了，这一松开大伙一瞅，收了一员虎将。哎呀，曾国藩一琢磨，把他留下这种人贼性难改呀。这人好有一笔，就像水浒当中阮氏弟兄差不多，什么混江龙李俊啊，阮小二阮小七啊，也是那一流的货色呀。这得很严加约束才行，就把他拨到鲍超的部下，叫鲍超看管他，临时给他一个师长小头目，让他把弟兄们全都收拢过来。我呀，他是非常高兴的。申明彪到外头见着自己的弟兄们一宣布，大伙一口同声全愿意。就这样，100多水寇都改编成乡勇，加入曾国藩的水师。但是曾国藩呢，对这种人格外留神，让彭玉麟也严加管制。但这么说吧，自从收了申明彪，壮大了实力，水师的战斗力空前提高。曾国藩表面上生气，暗地之中挺高兴，他要收拢天下的英雄好汉，不这样怎么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呢？哎，在这没过去一个月，警报传来。那阵虽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，流星探马来回报告消息，现在时局动荡不安，太平天国是越来越红火呀。洪秀全坐在金陵，就是现在的南京市。南京好地方，虎踞龙盘，六朝古都，这地方山清水秀，物产丰富，所以历代很多朝代都在这建都。天王洪秀全就喜欢这地方，终于达到目的了。不到半年的时光，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长江两岸，到了南京。哎，在这块他继了皇帝位了。如果洪秀全不贪图安逸，马上挥师北上，肯定把北京能拿下来，清政府肯定得垮台。那个时候你怎么说那么肯定？您看呢，从今天起义、永安突围到占南京没超过2年，那清政府的军队是见太平军就跑，见着就完。您说这么些路程得走多少天，再包括战斗在内，太平军当时的形势是摧枯拉朽，攻必取，战必克。 清政府没有喘气的机会，军队又不能打仗，他不亡国等什么呢？话又说回来，倒霉倒到洪秀全的决策上。洪秀全打了二年仗啊，腻歪了，到了南京之后不想接茬打了，你在这做皇上多好啊，哎，要马有马，又挨着长江，源源不断，什么东西都能运到这儿来，哎，歇歇再打吧。杨秀清还同意他这个主张，一个天王，一个东王，一唱一和，石达开其他的人说话不好使，良机错过呀！就因为他一坐在金陵，贪图安逸享受，给清政府留了喘气的机会，他能腾出手来调兵遣将，这才保住他这个王朝没被消灭。说迷信的话，这也是天意，天意啊！那么洪秀全光在南京待着也不行啊，孤城一座，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卡着他，封锁禁运，他就靠着长江这条大动脉，武汉，哎，所有合肥各地方粮米往南京送。嗯，你没东西来怎么行啊？坐吃山空啊！这条通道他必须保持通畅，因此派了西征大军，投入挺大的兵力。西征军分成好几部分，最高统帅一王石达开，在石达开的下又分了好几部分，有一部分赖汉英为总指挥，包围江西南昌，想把江西省拿过来。有一支军队攻打泸州，打的是安徽，还有一支军队是直指湖北的武昌，这武昌不拿下来不行，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，所以武昌这个地方是战斗频繁。现在武昌的最高指挥官叫韦俊，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，最高统帅。韦俊的手下副将叫石祥珍，还有石振伦，这些人是副统帅，领着12万大军，声势浩大，呜这一下就包围了武昌，战斗异常激烈。清政府看出来了，武昌要丢了就要了命了，因此派兵不断增援，要求里边的官员无论如何死守。双方就打起持久战了。另外太平军最高将领一商议，这边围着武昌，再抽出一支军队兵进湖南打长沙。原来咱就说过，长沙那战争多紧急啊，后来军队撤了，又回来了。回来有俩目的，一，湖南是鱼米之乡，这地方得天独厚的占领；二，西王萧朝贵就死到长沙了，大仇未报，这回要惦记着给西王报仇，因此派出5万生力军，带兵的最高指挥官就叫石祥珍。石祥珍谁呀？义王石达开的亲哥哥，他要跟义王站在一块不分彼此，看不出来，个也那么高，方面大耳，面似银盆，今年才28岁，太平军里净出人才。你看吧，带兵的官都是年轻的，你不小瞧这年轻人，年轻人可了不得，他一旦是用在正道上，他精力也充沛，你比不了他。这石祥珍就这样的人，所以他率着5万生力军一拐弯进了湖南，走马取岳州，没费劲把岳州就占领。湖南震动，岳州属湖南管呢。哎呀，巡抚大人骆秉章吓得是心惊肉跳，坏了坏了，这长毛的真是飘忽不定啊，说走了揉走了，说回来揉又回来了。岳州失守我也担了责任了，看来他的矛头直指长沙呀，长沙再丢了，湖南就算完了。现在无兵可调，想起曾国藩来了， 马上写了书信，派人骑快马用600里加急送到衡州，落到曾国藩手里。曾国藩看了看，哎呀，心里反倒挺高兴，心说骆秉章，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你说我手下的团练只能维持治安，抓个土贼等等等的，不能用到大台面上，这你说的吧？你说的要跟太平军作战嘛，非得绿营，你手下有绿营啊？不有包起豹吗？不有清德吗？不有邓少良吗？你求我干什么呢？看的意思是10万火急越州丢了，下一站就是长沙，你孩子怕了。他让罗泽南看了看，罗泽南看完了就问大人，您的意思呢？不着急，现在接茬训练，不着急发兵。罗泽南就明白曾国藩怎么想的，要看一看这帮人的笑话，看看骆秉章他们怎么着急，等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兵也不迟。他是这么想的。罗泽南一看直晃脑袋，大人不可呀，如果大人要这么想，长沙就算完了。试想长沙要落到长毛手里头，跟现在可就不一样了，咱再想夺回来势比登天，朝廷也不会答应。现在大人手下水陆军加在一起没有20000人也差不多少，这是一支生力军呢。大人，我看咱不能坐视不管呢，还是应该加紧发兵才是。说的有道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至于什么时候发兵我自有主张。罗泽南不敢往下说了，曾国藩马上传下命令，水勇陆勇加紧训练，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。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，这300门大炮全装到战船上，旗帆招展的，水里也折腾，陆地上也折腾，热火朝天。哎呀，曾国藩呢感觉他格外舒畅。